大家早安，来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。好，在今天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有关神怎么样跟人产生一种的互动。好，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这个重点好像是一个转移，从扫罗的不听话，扫罗的悖逆，神就开始对他厌弃。神不是没有给他机会，是他一再的狡辩，一再的表达他里头的理由，可是明明是里面就是有一颗不愿意听、不愿意顺服的心。那所以当来到这个时间点，就是神转移了，神就已经要拣选另外一个人了。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章里头，我们来思想神怎么样是跟人产生一个互动。首先第一段落，从第一节那边就看到神拣选态度对的人。因为相比大卫跟扫罗两个，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态度。扫罗的态度就是有很多自我的想法，然后自我的辩白。可是大卫的态度，当然在今天的这一章经文还没有直接的讲到，可是我们对大卫的一个了解，就是他的那个敬畏神的那个态度，谦卑的态度，是很不一样的。那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说，一个内心的悖逆会遭神撇弃。所以当第一节说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撇弃扫罗做以色列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。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扫罗因为悖逆而遭神撇弃之后，其实先知的心情的感受是忧伤的。那个忧伤我们可以理解，因为毕竟他是那一位去膏扫罗，那么一路看着他怎么样从被拣选到成为一国之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而如今这个要被撇弃。所以对撒母耳来说，毕竟撒母耳就是那一个膏立他的人，就是好像一手把这个人带出来成为王，可是如今神要废弃他，所以他有一种情感上的悲伤是真实的。可是在这个光景底下，我们看见好像似乎神没有给予怎么样的一个安慰啊，或者医治，但是却是给他看到继续前行。而且这个继续前行是什么？就是将你的膏油盛满在那个脚，当年他们的膏抹都是用那个号角来装那个膏油，然后就差他往伯利恒的耶西那里去，就是要在那边，在众子当中他已经预定了另外一个王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原来神早有预备，可是当人不愿意的时候，其实神就会另外再选一个人。你会看到有时候在教会在服事里面神拣选一些人，神要人来参与服事，其实这个是一个恩宠，这是一个恩典来的。有时候人的心态里头有诸多的不愿意啊等等之类，但是其实神会放弃。你不愿意吗？好，我给另外一个。神态度对的人就被用，就被选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对于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，我想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，要有一个思考。那第二就看到神只是行事的一个技巧。好，特别从第二节到第五节的这一段里头，看到一样事情有一点点对神有多一层的认识。那为什么神会这样做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就是这里说到撒母耳说，我怎么去呢？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。所以他也知道我现在如果要去告另外一个人做王，哇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把我这个王放在眼里吗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那么所以他知道这样做法好像会面对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似的，所以他就，但是神就对他说，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，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。 然后请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啊，我就指示你当行的事。那我所指示你的人，你就要告他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就开始在思想，诶，奇怪哦，神为什么会好像也蛮技巧的，来告诉他说 ，OK， 不用紧，你不用讲说你要去告，你就带着一只牛犊，哦，说是要去献祭给耶和华。诶，好像这不是真正的目的，但是当然做这件事情也没有错的。那神指示你去带一只牛去献祭给神，那所以你会看着，诶，这个东西背后好像不是真正的目的，但是为什么却要这样做？那似乎这个做法也有它的一个你说保护吗？是，从一个角度是保护。掩饰吗？从一个角度也是掩饰。但是这不是坏事，这也是一个名正言顺可以做的事，所以 OK 的，就这样去做。所以我就看到说，在这个地方好像神指示先知去做一个掩饰真任务的一个假行动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假行动，是因为这不是真正的任务嘛，而且是要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就一种很灵巧的避重就轻，目的是为了要达到来恩高大卫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这个恩高大卫的事情却不可以成为一个大标题来标榜。因为如果扫罗知道了这个事情，你想象扫罗不只是对撒母耳有什么看法，他对大卫又有另外一种看法啊！你这个小子是谁啊？哇，你竟然也受膏要做王吗？你算老几啊？那我相信整个事件应该也会往后还蛮复杂的哦。所以就看到原来在这个事情上，神许可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掩饰的一个事情。那其实我就在想，就像教会今天放在一个轻工业的一个地方，那背后需要做生意，那么所以 Morningstar 这个公司就配合政府的要求啊，成为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公司。那但是事实上啊，背后是因为有一个教会的一个需要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，其实政府也知道的啊，但是我们就是看到我们要按照政府的要求，按照法定的一个规矩，那所以我们这个身份这个做法啊，其实你就会看到，诶，我们似乎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变相，也有类似的一个任务，其实是 OK 的。开始我们也有点想，到底这样做会不会有一点好像隐藏？其实是 OK 的。或你看到我们的整个出发点，而且我们也按照对的规矩做对的事，因为背后我们并不是在做违法的事，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。所以原来神是可以这样子来跟人互动，然后一步一步指示人来怎么做这个事情。那么第三，看到神是逐步与人互动啊。这里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一段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如果神告诉先知撒母耳，那撒母耳是一个应该说先知当中最强的一个先知，他能够跟神互通，他更能够跟神互动，就是神说话，神的心意他好像都能够理解，都能够明白，所以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可是我们就看到，原来如果不是神指示的时候，即使是最强的先知，他也只能够靠猜靠判断，所以就是靠推敲，就是当他去到那边去到耶西那里，表明了他的一个来意，然后就看到第一个儿子，哇，高大威猛，马上觉得应该就是了的。可是神告诉他不是这个，那不是这个，奇怪哦，你说神为什么没有直接说 OK， 你去到耶西的家，你会看到家中有七个孩子，他的这七个孩子都不是，是另外一个在旷野那里牧羊的那一个，你要直接告诉耶西，我来今天是为着你的第八个儿子，他现在在旷野牧羊，你要把他召回来。诶，为什么神不是这样告诉他，而是让他去到那边了，然后看到第一个，诶 ,test water, 试一下是不是，诶，试了，神告诉他不是。那第二个，你看一个一个这样试了，后来他会诶，神奇怪都不是。然后他才会引发问，诶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儿子。那所以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神为什么不单刀直入，直截了当的来告诉他，而要经过七个不对 不对不对，然后最后才找出那一个对的。所以从这一点里头你会看到神其实是乐意跟人互动的。如果神直接告诉人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嘛，就是神做事情可以很多时候就直截了当啊，就告诉你答案，就告诉你那个最后的那个情景，也可以这样子。但是很常神不是这样做，神要让你走的第一步，好，你是不是凭信心真的预备了一只牛犊，拿了膏油，然后去到耶西的家，然后就告诉他说，哎，我要在这里为耶和华献祭，然后要跟你们一同来吃这个祭肉，然后再来表明 OK， 看一看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一个个这样来看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过程里头，就像神带领我们的人生，很常我们也很想寻求一个答案，神啊，是不是就是这个，是不是就是做这件事，是不是就是这样子。很常神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，但是神会给我们一些的现象，就比如说 OK， 你要知道答案是怎么样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先去这个教会。诶，如果你说好，我来了教会了，那神你要告诉我，我寻求的答案就是我终极我的人生，我的目标，我的使命，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人就会开始寻求这一个，但是恐怕神给你的感动就好，你先来教会，好，你教会我来了，来教会之后，好，你先入小组， OK， 我小组也进入了了，哎呦，可是很困难呢，我在小组里头，哇，这边被磨，那边被磨，这边挣扎，那边挣扎，这是神啊，为什么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我在寻求的答案你还没有告诉我。可是你看到神很常是透过一个过程，碰进了这个小组之后，哎，发现哇，这个小组好像不是应该进的小组嘞，好像不适合嘞，因为好多违纲嘞，好多好像碰撞了，好像不对啊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原来很多时候神许可有一个过程，而且就像这个过程是不对，第二个不对，第三个不对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需要多此一举呢？但是似乎你看到这就是这个过程，神让你知道 OK， 什么东西不对啊。所以有时候你录一个小组，哎，你才发现，哎呀，原来我这个态度不对啊，原来我这个做法不对，我这个想法不对。所以很多时候神许可我们经过一个时间，经过了调整之后，最终神才引到那一个答案。所以你说，但我不是白做了前面的事情吗？所以后来他不是说吗，好，你原来你还有第八个孩子，好，你要把他叫来，若不然的话我就不坐席，意思是说我们就不坐下来吃饭，我就在这里等到你第八个孩子出现为止。所以你看到原来很长，神许可一些的事情似乎要经过一些的步骤，而这些的步骤看起来好像是多余，其实最终还是有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这是神怎么跟人互动啊的一个逐步逐步的一个行动的方式。好，这是第四个点，十二节到十三节，这边看到说神既恩高，灵就动工。原来当所谓的一个恩高高抹高油来高抹的时候，原来就带下了圣灵的一个动工，就圣灵的感动。那这个事情我们已经重复看到了，第一次就是在扫罗被膏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当他被膏之后，就好像圣灵的感动就临到了他，原来就神的灵在他里面，然后他就受感说话，原来里头有一些的感动说出来，原来背后有圣灵的。所以你看到今天在教会里头，我们知道有不同的恩赐，比如说在六一有先知的恩赐，有先知性的恩赐，但是当六一的一个小组长也好，一个领袖，一个牧者被拣选的时候，当他被拣选被所谓的高恩高，所以我们的受职嘛，就是小组长受职啊，这些都有用膏油来恩高。所以当一个被拣选被恩高的时候，你发现背后原来有一个奇妙的事情，就神的灵就会在他里面。那这个小组长很可能他还是同样的嘛，你读多少书就是还是读多少书，你有多少经验，你原本还是多少经验。可是当你被恩高作为小组长之后，你开始说出来的话，原来有一些话你一说出来，圣灵可以在当中原来有一个作为，有一个动工，使到你对你的小组所说的话，其实他们听不听，诶，这个背后是有一些不同的，是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恩高里头， 其实圣灵感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说？表面上看起来，可能你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这样说嘛。可是原来背后可以有神的灵在运作，在动工的。所以这个就是，当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法则的时候，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为什么这样一高摩他之后，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。那到底大卫当时做什么？对大卫来说，他当时还只是牧羊而已，他当时并不是立刻就做王，时间还很久，离他做王其实还很久。那他做什么呢？他还只是继续牧羊而已。可是神的灵感动他做什么？其实他就是里头开始，你会看到圣灵已经在当中。而事实上受恩膏的这一位大卫，他原本真的也不是一个非常起眼的人。这里形容他，大卫样貌也很好，好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。可是因为他被放在耶西的这个家，耶西的这个家里头八个儿子的里面，前面七个一个个都高大威猛，所以大卫虽然也很好，可是一比较他的哥哥们，大卫算不了什么。而且算不了什么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爸爸好像差一点都忘记还有大卫的存在。哦，听说耶西要来，哎，好好，我把儿子都召集回来。那耶西来，哎不，撒母耳来到的时候，这样召集回来，结果原来他根本没有把小儿子放在眼里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大卫好像从一个角度来说是蛮小的，是蛮不起眼的啊，甚至是被遗忘、被忽略的。可是你会看到，到了时间，他就在众弟兄当中被抬举。所以他虽然是不起眼的，可是到了时间，他怎么样到时间？你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卫是蛮特别，他是被拣选，就是神就看中了他。可见神的眼目真的看所有的人。有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神应该只是注意那个做王的，哦，神只是注意那个当官的，其实不是啊，神注意所有的人，包括在旷野有一个在牧羊的一个少年人，神都一直在留意他。哎，这个少年人为什么他们那么勇敢？为什么他连狮子老虎都不怕？原来他里头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他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，我是依靠神的。老虎我怕什么？狮子我怕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有神与我同在。所以神老早就看到大卫有这样的一颗心，所以才出现今天这一章经文，看到就是说神就拣选大卫，神就预先拣选了大卫在这件事情上。所以到了时间，他在家庭当中好像最不起眼，可是借在众家人的面前，他就被恩膏，就变成被抬举。好，最后看到看回扫罗的情形，就是悖逆神者，原来恶灵可以入侵。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，原来在这一种所谓的权柄，特别是一个执政的权柄，哎，非常奇妙的。原来当神拣选这个人做领袖的时候，恩膏在他身上。可是当这个人被神撇弃了，神认为你的悖逆已经不可以用了，而另外立一个人，虽然表面上扫罗还做王很久，是过了很久才到大卫接替他做王，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的灵原来当那个恩膏去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原来神的灵就离开了他。所以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，这边就用了一句话，只是这句话在这段经文当中，这句话看起来都有点不太容易理解，就是一再讲到神那里来的恶魔，神那里来的恶魔，从神那边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。那这个这句话的这个写法有一点不容易理解。我对照了一下不同的经文圣经的译本，都是同样的说法，英文啊不同的版本啊，都是同样的写法，说到这个恶灵从神那里来。当这个我们从知识的理解的角度会觉得有点奇怪，为什么恶魔会从神那里来？其实这个情形我们应该了解一个背景，就像在夜伯记里头的一个背景，当魔鬼要来试探攻击夜伯的时候，其实他需要经过神的批准，还需要经过神的同意的。意思说，当恶魔在神的面前控告说，你看你这个人，你说他敬畏你吗？是因为你祝福他吗？他才敬畏你。如果你不祝福他，你且看看他还会不会这样敬畏你。 其实他要来试探约伯，可是神偏偏就乐敢于给一个敬畏他的人来经历试验，所以神就会许可，哎，你可以试试看。结果就看到约伯怎么样敬畏神，好，就是真的是啊试验出来。所以原来当神的灵从扫罗身上离开的时候，这也意味着在这一个离开当下，邪灵会意识到，哎，如今这个王已经没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那我就可以去那边了。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，是因为神的灵从那里离开，所以当恶灵要来的时候，其实意思上也是说是经过神的许可。而神为什么会许可呢？就是因为你里头悖逆，你不肯听，当你悖逆的时候，就跟行邪术拜偶像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就是我们之前读的22、23节那边所说的。那所以就看到说，悖逆神者恶魔会入侵，敬畏神者圣灵会充满。所以就看到今天神是许可，因为对于恶者，对于魔鬼撒旦来说，他是有时限的，而当他的时限还没有到之前，神许可他存在，神许可他存在，就像神许可苦难存在，神许可考验存在，神许可人会面对很多起伏高低，因为就在这种起伏高低的当中，人就会选择我要紧紧的依靠神，还是算了我就放弃了。所以都是人的回应，所以神许可，所以当神许可的时候，换就用另外一个形容来说，就好像是可以讲，就是从神那里来。因为如果不是神从神，如果不是神许可的话，魔鬼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为啊！这是其中一种的现象。特别你会看到这个现象不是发生在一般所谓的非信徒，这个现象特别是发生在这个属神的人。可是当一个属神的人故意悖逆不听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恶者就可以这样临到。在我的亲戚当中，我就见过这样的一个人。曾经我一个叔叔是非常所谓热心侍奉神，在教会里头工作的。可是后来就一些人际的关系，就觉得教会很社会，教会很世俗，结果就这样子就离开教会，就不去教会。离开教会，所以当一个人离开教会的时候，其实就有点像说我放弃了跟神。那当他这一放弃的时候，仇敌就来了。结果仇敌一来，他就被引诱，结果就去拜偶像。结果因为他去拜偶像，所以当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个亲戚，可是从我母亲那边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现在搞到真的是整个家庭都破碎了，就是也离婚了，儿女也离开了，就是看到整个情况非常的糟糕。一个曾经非常风光，所谓的风光就是也赚了很多钱，也好像有权有势，可是如今却落难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步。所以你会看到当一个属神的人如果选择离开神，其实那个恶者来掌控跟辖制的时候，那个结果恐怕会很糟糕。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。那当扫罗在面对这个现象的时候，那种邪灵在干扰他的时候，也当下就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说到找一个人来跟你弹琴，好像就让你听音乐比较舒服这样子。那结果就有人就找到了大卫这个少年人，一个原来很善于弹琴的一个少年人。可是没想到当他一来弹琴的时候，原来这个琴还带着一份神同在的恩膏，当然圣灵也已经充满他。所以当他一弹的时候，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音乐就有这一份的恩膏呢？恐怕也不一定，而是因为大卫被圣灵恩膏。一个有圣灵的人，他透过乐器弹奏出来的时候，带下了神的同在，而当下那个所谓的恶魔就得离开，就不能够再 一个神同在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也看到一个情形，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现象，有时候有一些人好像觉得哎呀家里不干净啊，或者是怎么邻里不安呢、啊、敬拜的音乐，听敬拜的诗歌、哦、原来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早期有一个的讲解，有一个的认识，就那特别是提到当敬拜的诗歌在播放的时候，其实不但神的荣耀在那里，就是特别是敬拜的天使就很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盘旋，在这个地方逗留。而且当越多的敬拜，越投入的敬拜之后，天使就越来越大。天使的形象就是他可以从一个小小的天使，当人充满敬拜之后，他可以变成很巨大的天使。那这个是一些在属灵的经历上，所谓有看过天使，跟所谓在天使做天使的研究的牧者作者所讲解所表达出来的。那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们也可以理解，也很可以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就看到在一个在圣灵的带领底下，然后又在敬拜的当中，就是真的神的同在就降下来。那这个当然也显示大卫的生命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而且就神就好像一个小说的作者这样子穿针引线，也因为这个缘故就开始让大卫跟扫罗有接触，大卫开始入住王宫，为着他的将来来做准备。所以我就看到在整个事件的过程，回到一个重心，就是神与人互动。神是怎么与人互动？原来神就是乐于让人贴近他，跟随他，顺从他，然后他就一步一步指示我们，不一定是第一步就去到那个终点，而是一步一步，好像走了一些不是最需要的路，可是这个过程原来都有作用。你看大卫所走的，你看撒母耳所行动的，一步一步，原来背后都有神的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有一些看起来是多余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在小组里头，小组最重要是什么？你说牧养生命啊，跟你讲圣经，查考圣经，为你祷告，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。可是小组我们不也搞很多，哎呀，一起吃吃饭啊，不然一起去活动一下啦，一起去做这个做那个啦，好像没有最重要，没有去到焦点。其实不是的，过程当中仍然有他的一个感情的建立，互动关系的晋升，就像撒母耳怎么样跟耶西这个家庭有挂钩啊，原来都有一个背后的作用。好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乐意与我们互动，所以我们也要学会乐意一步一步的来依靠神，跟随主。